话说从前有一个僧人叫摩诃罗，这主啊哪儿都不错，唯独有一点，脑筋转的比别人慢点，用白话文说比较愚钝，比较迂腐。但是这个人呢心地不错。单说这一天，这摩诃罗跟随佛的弟子舍利弗一块外出。有人说了，这个舍利弗是谁呀？舍利弗啊，是佛祖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也有人把舍利弗称作为是佛祖的首席弟子。您还记得我们在开篇的时候介绍过，舍未成奇缘精舍，须达多来建一个精舍，那么佛祖派谁做监工呢？派的就是这舍利弗。舍利弗又叫舍利弗多罗，他的母亲的名字叫做舍利，弗多罗呢是儿子的意思，所以舍利弗多罗就是舍利之子，又简称为舍利子。不过这个舍利子和我们前文书提到的那个舍利子啊，不是一样的。舍利弗在佛祖的十大弟子当中有智慧第一的美誉。据说这个舍利弗出身于婆罗门家，他的父亲是当时很有名的论师，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有着异乎常人的智慧，据说就因为受到了舍利弗当时还是胎儿的影响。后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舍利弗一晃长到八岁的时候就可以啊上论师宝座与经四座，当时很多的人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连同国王都对这小孩是刮目相看。那么最开始啊，这个舍利弗啊信奉的是别的教派，不是信奉的佛祖，手底下呢也有100多弟子跟随这舍利弗。可是修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舍利弗觉得茫然无所归依，找不到人生的真意，正在那儿彷徨犹豫之际，恰巧遇到了佛祖的弟子阿说士尊者。这个阿说士啊，是最开始我们提到的佛祖身边的五比丘之一。你还记得吗？当时太子悉达多辞别了王宫，告别了妻子和孩子，一个人坐到树下。当时他的父王派了五位来劝说他回去，后来这五位呢也没劝说成，就留下来来保护悉达多太子。那么这个阿说士就是这五位之一。阿说士尊者也是五比丘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佛祖开示转法轮经之后，那么他是最后一位正得法眼的人。那么在阿说士和摩诃那摩尚未正得真果期间，佛祖呢必须留下来教导他们如何修行。那位说还有三位呢，这不是佛祖加上五位吗？那应该是六个人啊。对呀，其他那三位比丘就外出托钵化缘，以供六人食用。后来这个阿说士在听闻无我相经之后正得阿罗汉果。那么有一次啊，阿说士尊者在王舍城托钵的时候，正这个时候看见了舍利弗。舍利弗一见这位阿说士，就对于他这个威仪举止感到无比的欢喜，就跟着他一直等到他托完钵，找一个适当的时机，舍利弗啊就向阿说士尊者请教，说您的老师是谁呀？遵循的是何种教法呢？能不能告诉我呢？这个阿说士啊最开始不愿意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五比丘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五比丘当中最后一位正得法眼的人。 他觉得自己啊刚出家不久，资历尚浅，所以呢有心就不说。可架不住这舍利弗是一个劲儿的问，后来没办法了，阿说是啊，这才讲了一番话。这番话呀，被人呢广为的流传，也被人认为是佛祖教法的主旨。原文是说：“诸法从因生，如来说其因；彼亦从因灭，此大沙门说。”那么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大意是说，如来教导苦地法及其因，也教导彼二者，就是苦地与极地，也教导苦地与极地的无余寂灭与导致寂灭之道。佛祖大沙门就是教导如此的法。舍利弗听完之后顿开茅塞，无异于醍醐灌顶，是豁然开朗，就要跟着这个阿说士说，我一定要见一见佛祖。阿说士一看，那好吧，跟这个舍利弗约定好，说第二天带着他呀来见佛祖。当如话，第二天舍利弗带领着手下的这些弟子一同赶到奇缘精舍，投在了佛祖的座下，觉得这回遇到了真正的老师。那么这个舍利弗在佛祖的十大弟子当中享有智慧第一的美誉，因为舍利弗在理解佛法教义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在教导解脱道的能力上仅次于佛祖。虽然在经教经典当中并没有关于舍利弗的完整传记，但是我们可以从分散在各个经和论当中所提到的有关于舍利弗的这些事迹而对舍利弗有所了解。因为舍利弗的生活与佛祖及教团的生活密切关联，他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此外，在许多场合里，舍利弗也扮演着领导的角色。他是一位能够循循善诱的老师和优良的典范，也是一位仁慈和体贴他人的朋友，是僧团的守护者，更是佛祖教会的忠实保存者。这些特性为他赢得了佛法护卫的头衔。舍利弗有着深远的智慧与高贵的本性，所以当佛祖成佛之后，第一次回到迦毗罗卫城的时候，他唯一的独生子罗侯罗提出来要出家，佛祖就叫他拜舍利弗为老师，受沙弥戒。在当时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说这个少年的罗侯罗跟着舍利弗啊外出去化缘，结果回来之后呢，佛祖就发现罗侯罗这个脸色很不好看，就知道他一定遇到什么事儿，心里面不平衡，所以脸上就挂相了。佛祖呢就把罗侯罗叫到身边，说你今天遇见什么事儿了吗？有什么让你心里面感到不满的事情？罗侯罗那时候还是小孩呢，低着头想说又不好意思说，但是不说心里面还痒痒，最后一咬牙说，佛祖啊，我是沙弥，我不应该啊在背后议论长老的过失，但是我要不说恐怕就没有人知道我们沙弥的处境了。哦，那你说说吧，到底什么事儿？佛祖，上座和中座的僧人带着我们到外面托钵乞食，信众们给他们的供养那都是上等的美味，而我们这些初学的沙弥在信众当中威望极低，给我们那些都是野菜呀、胡麻渣呀掺和起来的饭布施给我们， 人的身体对于饮食是不分年龄与戒行的，都有同样的需求。我们的长老们在他们的受用之外，也并没有慈悲地照顾到我们，让信众对于供养生起了分别之心。佛祖啊，请您慈悲，不要责怪我们。吃了胡麻油才能够增长力气，身体健康才能够安心的精进修行。但是我们每天吃的都这些野菜胡麻渣，营养不足，老感到身体困倦，所以常常不能够专一的修持，这怎么能行呢？佛祖一听，知道罗侯罗所讲的是事实，但是佛祖呢，仍然得对他呀进行教训，说罗侯罗，你离开王宫到僧团当中，是为了受到很好的供养？不，佛祖啊，我加入僧团是为了学道修行。佛祖点点头，说如果你想到我们是在修行，那么在修行的时候能够受到信众布施的一麻一麦的供养，就应该感到满足。你应该啊，是修行要紧，不要老是挂念吃的问题。罗侯罗点了点头，退出去了。你看，佛祖虽然这样教训罗侯罗，但是他也知道这些信众对于沙门这样分别的供养，心里面是大为的不满。于是呢，等罗侯罗一走，就把弟子舍利弗给叫来了，就跟舍利弗讲，说你今天受了不敬食，你知道吗？舍利弗一听，大吃一惊，连忙把今天所受的饮食打肚子里面吐出来，然后跟佛祖禀告，说佛祖啊，自从我皈依您以来，我就依着佛祖的起食法而去行化，我不敢不依佛祖的起食法行起不敬食。佛祖也明白这个弟子的心，就跟他解释说，舍利弗，你个人的行起我知道完全是依照我的法制而行，但是六合敬的僧团不光是自己呀，你不能老想到自己，法制应该是平等，利益也应该是均衡，尤其是做长老的要爱护关怀年小的僧人和沙弥，乞食的时候要注意到他们。佛祖啊这么一说，舍利弗这心呢一点这个怨恨之气都没有，他对佛祖的教法都是感恩的接受的。所以这个舍利弗他是佛祖最信任的一位弟子。后来有一次，僧团的弟子有不少人呢，信仰不是那么很坚定，老是动摇来动摇去，就打算便捷离开僧团。而这个时候，舍利弗挺身而出，跟这些人来进行教诫，令他们心生忏悔，重新回到僧团当中。所以这个舍利弗在僧团当中备受尊敬。佛祖在祈愿经舍的时候，因怜悯众生漂泊生死大海之苦，轮回在六道当中，没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归宿。佛祖悟出一个得救的法门，可是又怕有些人呢，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小根小基，不能接受。最后决定派这位大智慧的舍利弗去宣讲极乐佛国的净土法门，因为佛祖知道舍利弗一定知道极乐国土的庄严与清净，一定能够接受阿弥陀佛的信仰。这就是佛说阿弥陀经的讲说因由。后来佛祖啊在这个森林当中说法之后，跟大家讲说，我会在三个月之后进入涅槃。舍利弗听说佛祖即将入灭，特意赶来向佛祖请求要在佛之前入涅槃，并且得到允许，然后向大众做最后的赠言， 回到自己的家乡，辞别老母，安坐禅定，右胁而卧，进入涅槃。那么这就是舍利弗的一个小故事。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单说这一天，这个僧人摩诃罗跟随大智慧的这个弟子舍利弗一块外出。这二位首先来到一位富有的长者家里。这个老人呢，因为信佛，常常的供养僧人，布施财物呢也很大方。结果这个舍利弗和摩诃罗来的时候，哎，正巧长者的妻子啊，前不久刚生下一个小男孩，哎，一大胖小子。俗话说，老来得子，人生的一大喜事。长者也高兴，亲朋都来道贺，呵，里出外进的都有人。正这个时候，长者发现呢，有两位僧人赶来，自然是十分的高兴，因为他平常就经常的供奉僧人，自己刚得一大儿子，僧人来了，赶紧让手下人预备斋饭。热情的款待之后，舍利弗就说呀，说今日粮食得好报，财力乐事一切吉，永越欢喜心越乐，信心永发念实力。并且跟这位长者说，希望府上像今天这样的好事儿啊常有。长者听完了颂记之后更高兴了，又格外的布施两匹细布。那么这一切呢，跟随舍利弗的这个摩诃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摩诃罗心说，旁人总说我笨，说我迂腐，我干脆啊多看多听多问，嘴儿勤腿儿勤脑袋勤，笨鸟先飞呗，我看人家怎么做我都记下来，将来不定什么时候我就能用上。所以啊，摩诃罗跟舍利弗一回到寺院的时候，就求这个舍利弗教自己念会这首偈子。舍利弗呢又花了一番时间，终于把这个给他教会了，而且还特别叮嘱他说，这个你得分清场合，看清缘由，然后你再念，然后你再讲。摩诃罗点点头说，这事儿我记住了。没过多久，摩诃罗呢二次来到这个长者的家里。与上次不同的是，上回来的是俩人，这回呢他老哥一个来的。结果到这个门口一看，摩诃罗这心里就一翻个，心说这怎么回事啊，上回来的时候张灯结彩，里出外进，好不热闹，怎么这一回这么冷落呀？哎呦呵，这发生什么事儿？那又说怎么的呢？原来这老者那个儿子死了，夭折，经商呢又赔本了，官司还缠身了，那真是逆势一个挨着一个。老头坐在屋里呀，跟霜打的茄子一样，一点精神都没提起来。这个摩诃罗来了，老头也没注意，一直走到面前，老头这才发现。可是尽管如此，仍然把摩诃罗奉为上宾接待。在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围坐一块是死气沉沉的。你想家里竟出逆事的，谁有心情说笑啊？所以碗筷都摆齐了，几乎都没人动筷，大伙都跟着看着。摩诃罗一看，心说这怎么回事儿？哦，我呀得缓和一下这种尴尬的局面，我得让他们都高兴起来，然后呢大家乐乐呵呵的吃这顿饭。怎么高兴呢？他就想起从舍利弗学来的那首偈子了，说今日粮食得好报，财力乐事一切吉，永越欢喜心越乐，信心永发念实力。念完之后末了又来了一句， 希望府上像今天这样的事情常有。老头儿一听心这个膈应，还这事儿还得常有，我得多倒霉呀、啊！老头儿没说话，周围的亲戚可坐不住了，心说这人怎么回事儿？你说我们好心好意的备下斋饭来款待你，你这怎么、落井下石啊？本来大伙就憋气，本来这心里面就有股怨气儿，正不知道怎么发呢。这回好，摩诃罗把这活儿给点着了，又大伙可不干了，是拍案而起。哎，你怎么说话呢？啊，你长没长心呢？你怎么能说这话啊？给我把他打出去！对，打他！有人拿棒子，和有人拿铁条，兵帮五四的。就把这摩诃罗给打出去了，饭没吃上，白挨了一顿揍。哎，这摩诃罗心里面纳闷，这为什么呀？这是啊？面对的是同一个人，说的是同一番话，为什么舍利弗讲完之后啥事儿没有？哎，老头挺高兴，还外搭了两匹细布。怎么到我这儿讲完之后一句好听的没有，饭菜没吃上，还白挨顿胖揍？难道说这老头是看人下菜碟，见我就比较闹心？这是怎么回事啊？百思不得其解，往回走，这一路之上是闷闷不乐，边走边合着这事儿，这究竟差哪儿呢？哎，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也没背错呀，这怎么就得出这么一个下场来呢？坏了，走道啊，你不能三心二意，你像他这样老走神儿，结果出岔了。怎么走着走着，一不留神，一脚踩到人田地里了。那田地里有很多的这个麦苗，他夸嚓这一脚给人踩坏了。你说那看麦苗的能干吗？哎，好啊，你踩坏了，你给我赔这个麦苗。